这天，我见到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李连成。他知道了我的采访意图以后，马上陷入了沉思。他深情地说：“从哪说起呢？就从我给毛泽东按摩开始吧。”我说这话呀，你可能不相信，毛泽东一生都在为睡觉奋斗着。记得那天，毛泽东已经服过了两次安眠药，仍然睡不着。他躺在木床上，床的一半摆满了一尺多厚的书。天气很热，他只盖了一条白布单，那是普通的白条布，上面呢可以找出三四块补丁。荞麦皮做的枕头上放着一块同样是补着补丁的枕席，枕席上呢又垫了两张报纸，毛泽东就枕在报纸上睡觉。他已经不看文件，也不再看报，随手从床上抓起了那本《楚辞》翻阅着。我看出他苦恼、不安、烦躁，这些呀都是为了睡觉。我用掌心握住他的小腿，轻柔地向大腿推去，一次又一次。这种按摩是为了帮助他入睡。在睡眠上啊，毛泽东有的时候像个孩子，孩子要身边有人拍打着睡，毛泽东呢也要身边有人按摩着睡。这种按摩不能急剧，不能停顿，也不能有突兀的动作，应该是连续绵长，像春雨那样轻柔持久。我感到臂发腰酸，我已经按摩了两个多小时了，我就轻轻的、悄悄的、不断的变换着姿势，时而坐着，时而俯着，时而跪着，借此机会呢调节筋骨肌肉，让身体的各个部位替换着获得休息。天哪，已经近午了，隐隐约约的能够听到蝉鸣声。毛泽东终于闭上了眼睛，可是楚辞呢仍然抓在手里，但是已经放到了胸脯上。那时候我想，他是思考呢，还是入睡了呢？我看着他那张兼有农民的朴实、政治家的刚毅和哲学家的沉郁的，终于平淡下来的面孔，我把按摩的动作放得更慢、更轻了。五分钟以后，我停止了按摩，我的左腿缓缓地滑下床，脚底踩到了厚实的地毯上，我的右腿开始啊往下伸，朝下探，而后呢再稳住劲儿，让身体一点一点的离开床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只又大而又温柔的手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腕。别走，你不要走。毛泽东的眼皮闪了一下，再没有睁开。他小声地说：“陪我一会儿，再陪我一会儿，好吗？”我侧身重新坐到床上，继续地为他按摩。可是毛泽东没有放手，仍在喃喃的，声音微弱的几乎听不见。他说：“不要喽。”你很累，就这样，这样陪我坐会儿，好吗？听了毛泽东的话，我的眼睛湿了，我的心里头酸酸的。他睡不着觉的痛苦是显而易见的，但远不是全部。 我从他那微皱的眉毛、颤抖的睫毛、见或抽动一下的嘴角和紧紧握着我不放的手上，我强烈的感觉到他的孤独、寂寞和忧伤。这不是我的主观想象，我们几名卫士曾经怀着强烈的同情心，多次在私下议论，毛泽东生活的太清苦，太单调了。他有妻子，有儿女，但是不能够在一起生活，跟他形影不离的只有我们几名卫士。比较起来呀，我们几个倒更像他家里的人，可我们呢，又没有办法给他家庭中那种天伦之乐，我们只能够照顾他的饮食起居，以便他更好的为党工作、工作、工作，为人民服务、服务、服务。我们这些人呢，还要保证他的安全，这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。然而，我们有的时候呢，也对这种安全保护产生了不敢说的疑惑。他的足迹遍及全国，但是他不能够逛街，不能够游园，不能够随便的进电影院，也不能随便上百货商店。他是人民的领袖，全国人民都喊他万岁，可是他却没有随便见人的自由，他处处受到安全的限制，就连那个专列上的女服务员要见他，也必须经我们卫士的同意。他的思想活跃，驰骋无羁，但是却很有一段时间连飞机也不能坐。他想翱翔，但是不能够。他只是个人，他面对的是组织的决定。我们看到他曾多么羡慕那些工人、农民、士兵和普通市民的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但他终于不得不接受并习惯那种特殊的生活。讲到这儿，李连成忽然停下来问我，我讲的这些你能理解吗？我理解，我相信，请您继续谈吧。毛泽东啊，有躺在床上读书、看报、批阅文件的习惯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常坐在床下，为他按摩按摩腿。按摩本身有时并不是必须的，他需要的只是身边有人。不看东西了，我们也为他梳梳头，促进血液流通，醒脑安神。休息的时候，他便跟我们聊天，有时候还拉着我们的手聊。只要身边有人，他就感觉踏实，他就可以安静。有的时候，我们人手少，倒不开班，只好24个小时连续的陪伴着主席。冯耀宗、田云玉跟主席呀、很谈得来。小峰啊，有好几次从主席那里出来，本该回值班室，却没有能够走回去，一屁股坐到台阶上就睡着了。我们为主席服务，真是全力以赴，有时是相当劳累的。我记录着，头也不抬的问他。有些卫士告诉我，主席很喜欢李娜，是吗？那是的呀，我好几次看到主席从外边回来，把李娜抱在怀里，拍打着后背说：“娃娃，我的好娃娃。”可是呢，李娜从小就吃大食堂，上学以后就吃学校食堂的伙食，一年呢难得跟主席同桌吃几餐饭。主席对子女的要求啊，太严了。 迄今为止，所有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都跟我这么说，说主席生活太艰苦，太随意，太凑合了。是这样吗？不是凑合，是习惯，可以说是农民的生活习惯，也可以说是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。李连成讲到这儿停顿了一会儿，不说话了。他好像在回忆，胸脯微微起伏，眼圈竟湿润了。良久，李连成忽然长长的叹息了一声，唉，我是没有脸见主席了。我现在当公司的副经理，常跟外商打交道。你可能难以相信，我们经常一顿饭就吃掉主席一年半的伙食费，有时候还不止。哎，我也是没办法呀。李连成两手抱头，手指用力的抠着头发已经变得稀疏的头皮，声音变得有些凄凉。他说，老人家，在天有灵，我也是没法子。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才小声的提议，连城同志，请您继续讲吧。您第一次见主席是什么时间呢？1949年底，毛泽东去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，他老人家还给我抓过一把水果糖呢。那个时候啊，吃块糖就是不得了的享受了，何况是毛主席给的糖啊。李连成的眼睛里闪出了湿漉漉的波光，接着又用颤抖的手划燃火柴，熄燃香烟。于是我眼前弥漫起一团团的蓝雾，像看到一幕老式电影的回忆镜头。李连成缓缓地说，那个时候啊，我记得大地覆盖了白霜，太阳爬出了地平线，照亮了那栋日本人修造的小白楼。这个小白楼已经改为文化宾馆，是东北党政军负责干部休息娱乐的场所。我朝着小白楼一溜小跑啊，呼吸遇到了严寒，好像冒了烟似的。我着急，怕误了开会。我的父亲是闯关东的受苦人，我自小当童工，15岁逢上了新中国成立，我应召来到沈阳，在文化宾馆当服务员。那时候的热情啊，就像沸水一般蒸腾了。会议上布置了任务，气氛大于往常。我们几名小服务员被指定在2层值班，宣布纪律很严，连宾馆经理也不许登临2层。烧开水的锅炉工也换了，换成了房产科的科长，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。这么严厉的安全措施，准备接待谁呢？那天呢，我们不许乱窜，不许写信打电话，不许左顾右盼，不许交头接耳大声喧哗。我们按照指令规规矩矩地立在电梯门的两侧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听到电梯的运行声，电梯指示灯亮过又熄灭了，门开了，鱼贯而出的手掌中，我忽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。哎呦，是毛主席！我差一点就喊出声了，还以为是在做梦呢。可是那张熟悉的面孔已经转向了我们，笑微微的，并且马上伸出手朝我们服务员走过来。首先 握住了站在我面前的张先鹏的手。毛主席说：“同志们好啊。”张先鹏激动地回答：“主席您好。”“
同志们好。”
毛泽东又握住了我的手。这个时候我才如梦初醒，头有些晕眩，颤抖着手，颤抖着身体说：“主席好，毛主席您好。”我多想跟主席多说两句话呀，可是喉咙拥塞，纪律也不允许。毛泽东分明也想多跟我们说几句话，可是他身边的人一簇拥，他便身不由己的被簇拥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。当时啊，张先鹏无疑是我们服务员中感觉最幸福的一个，他直接的负责毛泽东的食宿。几天的服务我们足不下楼，毛泽东上楼我们在电梯口迎接，毛泽东下楼我们在电梯口相送。那时候我们都小，长得机灵，手脚勤快，热情高，责任感和荣誉感特别强烈。毛泽东对我们留下了一个好印象。叶子龙负责机要，王东兴负责安全，他们记下了我们的姓名。第二年的三月初，毛泽东从苏联回来，又在小白楼住了几天。这次叶子龙找我们谈话，他问我们：“你们想不想到北京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呀？”我们说呀：“愿意，我们非常愿意。”毛泽东走了以后，我们恢复了正常工作。过了几个月，我们呢也不再想去北京的事儿了，以为首长不过是随口说说罢了。可是呢，七月份中央突然发来一份电报，点名调几位同志去中南海工作，其中就有我和张先鹏。接着呢，中央组织部派人来接我们去北京。就这样，我们走入了红墙，住进了中南海东八所。一个月以后，我被分配到叶子龙身边当公务员。那个时候叶子龙就住在菊香书屋旁的三间平房里，与毛泽东住房只有一墙之隔，还有一个后门相通。凡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都必须先经过叶子龙试用，并且从侧面观察毛泽东的生活习性。两个月以后，我才正式的调到了毛泽东身边工作。记得那一天呢，李银桥眼对眼的紧盯着我：“那你跟我来吧。”李银桥就在前面带路，踏上台阶的时候，他整理了一下头发和衣领，我呢也就下意识的把衣服扶平，他停我也停，他走我也走，就像个尾巴似的。我紧跟着他走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。毛泽东正坐在沙发里看报，像是在等我。听到声响便抬起头来，目光在李银桥脸上一掠，便落到我身上不动了。我立刻呀感到一种紧张，连肌肉都绷着发僵，呼吸也发生了困难。主席他来了，李银桥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。我看到毛泽东吮了吮下唇，放下了报纸说：“好，那好啊。”他呢点了点头，然后我逐渐的发现毛泽东满意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说：“好，那好啊。”毛泽东问我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说着还招了招手：“过来，小龟，过来嘛。”“主席，我叫李连成。”我边说边朝毛泽东走近。 只隔一步距离，我才停住了脚。
啊，李连成是这样写吗？
毛泽东伸出左手，用右手食指在左手心里写着字。
嗯，是的，主席。
今年多大了？
他的口音我听不大清楚，连问了两遍我才听明白。
嗯，16。
你是哪里人啊？
大连。
那么你是见过海喽？
嗯，我在渔网厂编过渔网。
哼，你高兴不高兴到我这里工作呀？
高兴。
可是你才16岁，爸爸妈妈放心你来吗？
主席，我爸爸妈妈都去世了。
主席听了我的话，一阵沉默。我重新抬起头来的时候，我看到毛泽东眼睛里露出了一种同情怜爱的神色。他从茶几上抓起一把糖递给我说，
吃糖，吃块糖吗？
毛泽东的手真大呀，他抓一把糖，我用两只手去接，仍然掉了一块。我犹豫着该不该捡，毛泽东已经俯身去拾，我便有些急，也急忙弯下腰，主席，我来吧。
不料地上的糖没有拾起来，捧在手里的糖又掉了好几块。当时啊，我好狼狈呀。娃娃真是个娃娃。
毛泽东不让我把糖放回茶几，把拾起的糖塞进了我的衣兜里。
揣回去，揣回去吃。
毛泽东重新打量了我一遍，又问我，
家里还有亲人吗？
报告主席，还有个妹妹在大连。
你上过学吗？
上过4年。
嗯，你应该上学嘛，你是见过海的人，应该有志气，趁现在年轻，应该多学习学习啊。
当时我没有理解毛泽东说这番话的心情和想法，以为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，何况一旦开始值班，我马上发现很不适应，几乎把全副精力都用上，仍然不能够胜任。我感觉非常疲劳，根本就没有心思去想上学的事。毛泽东的生活没有规律，或者说与常人的规律完全不同。这一条啊，凡是在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，首先是吃饭没有规律，多数时间是上午睡觉，下午和晚上办公，遇见大事儿便接连2-3天不睡觉，我们值班卫士只好陪着。几天下来以后，便全身乏力，哈气连天，我们的生活规律啊，也全被他给打乱了。